要把雅各的故事算是讲完吧，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记载雅各的事情。当然雅各就是以色列，这也影响整个的民族，并且因为以色列，我们可以说世界的历史也都受了影响。这些日子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知道注意到在埃及所发生一些大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讲政治课，我们只讲圣经。但是前两天当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就思寻在旧约里面先知们论到埃及所说的话。我一直在想，我在读以赛亚书，我就在想以赛亚当时所看见埃及的光景是已经若干年后应验了呢，还是一直遥指将来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先知的话有些时候是非常隐晦，除非到了时候神解开，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圣经上一直说埃及要跟以色列一样来敬拜真神，敬拜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些事情在我思想里面产生很大的一些挑战。今天我们看见阿拉伯的国家反对犹太人，反对以色列人，当然今天我们回来讲圣经，那所有发生事情都跟历史事件有关系。那我也借此机会提醒大家，我们要读经啊！刚才我跟黄弟兄说，我们要特别提醒每周读经的进度，因为这是在圣公团里面大家所做的决议，希望能够把这个读经的风气影响整个教会。我就选了大家，大家要我先指定读经的进度，所以你们注意到没有，在你们节目单的左下角有一小栏提到读经的计划。一开始这个礼拜读经计划，我从诗篇119篇开始。大家都知道诗篇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最长的一章。如果是照着这个和合本两节式的话，它一共占了7页。为什么我选这个开始呢？因为最难的放在前面，很少人能一口气读完诗篇119篇。等到你读完以后，你就可以说我诗篇119篇读过了。这样的话，你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以激励你的信心，让你觉得说 读圣经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待会我请黄弟兄再继续报告为什么我们做这样决定。那读到圣经就讲到雅各了。雅各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在圣经里面的确可能记载他的经历是最多的。我不敢说摩西的经历会比他更多，但是篇幅可能比他更长。但是雅各是一个生命有经历的人，而怎么会有这样经历，起于一个特别的祷告，就是他在伯特利的祷告。那个祷告是雅各的危机，也是为雅各的转机。当他在危机中间祷告的时候，成了他的转机，影响他的一生，并且我们也看见影响整个的历史的发展。特别如果从犹太人角度来讲，神成为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所以犹太教的发展虽然要到以后摩西的时候才给他们律法，但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跟神与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以至于他们从埃及能得的拯救。我们还没有讲到出埃及记，将来有机会会讲这些事情。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伯特利，事情发展就在伯特利。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说过，雅各做梦梦见天梯，这是天的门，也是神的，这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在那里就把柱子立起来，他晚上睡觉枕着石头就立起来做了柱子。我说过把它立起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事情，因为石头都是按照地心引力最平稳的状态躺在那里的。今天他把这块石头立了起来，上面还浇了油，以后他回到这里可以认识，他是他用过的枕头，也是他要在这里应许神要建立神的家。因为伯特利的意思 Bethel， Beth 就是家的意思， El， so Bethel 神的家， El 就是神， Elohim 神的家。很喜欢这个名字，基督徒尤其喜欢这个名字。我们隔壁教会就叫伯特利教会，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哈？ Bethel 他们教会有没有名字啊？我们教会没有名字 ，First Chinese 什么 Evangelical Baptist Baptist Church 就是浸信会，尔湾华人第一浸信会。但是隔壁的教会有没有名字啊？他们叫伯特利，对不对？ 很喜欢用的名字，伯特利是神的家。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你注意到在二十八章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雅各说什么？雅各怎么说的？雅各回来他要建立神的家，对吗？这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他想要为神建立一个圣殿。我所筑的石头，我所整的石头也必立为柱子，是吗？我必耶和华为我的神，而且呢，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他要替神造个家，要建会所，对吗？是不是这意思啊？大家认为雅各是不是这样意思？我想不会反对吧。但这里有问题，很大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个理念的冲突。雅各想要建立神的家，是我们一般人了解到他要在这里立个柱子，说这是神的家，就是算数了。神的家怎么建立？当然以后你可以说他要建立一个圣殿。事实上据我了解，伯特利从来没有见过圣殿，对吗？倒是有以后拜金牛犊的地方倒是有的。但是伯特利，神的家，这名字多好啊。神要雅各要为神建立家，其实神是要为雅各建立家室。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观念，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理念上冲突。人都是想要替神做一件事情，尤其在外邦的偶像、外邦的敬拜中间，若是神答应我的祷告，我许愿要还愿，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有些传统的或者中国的受了佛教的影响，要烧多少香，要给多少精油，香油钱，对吗？这是我们人想象出来报答神的办法。好像神缺少了什么，要我们补充他。神做了一件好事，我们要还恩，要 还报与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这是人的想法，神不是这样想。神是要为雅各建立家室，不错。神说，雅各说，我要把这个柱子立作神的殿，但是神并不在乎外面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雅各有还愿的心，感恩的心固然很好，他已经说了，我要以你为我的神。什么叫以你为我的神呢？这句话有很大的讲究。今天我们信主了，受浸归在主的名下，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唱诗歌赞美他，要尽情的赞美，尽情的歌颂，都是很好。但是我们观念里面，什么叫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什么叫以耶稣为我的神，个人想法可能差很多。当我们说到以他为我的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不能一个一个问他，但是我们可以至少知道雅各所表达的，他对于神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信任的态度，他是我的神，他负着我的责任。其实神不是我们个人的神，我们说我们跟神有个人的关系，但是神就是神，他就是神，他并不因为我们信他或者不信他有所改变，对吗？但是为什么这里说雅各是我以你为我的神呢？当然他所说的是表明一种感恩的思想。这个观念很普通，其实不仅是这样，大卫有这样的思想。大卫要为神建殿，因为他到处东征西讨，他没有安定的地方，想到说他需要有安定的地方，也想到神，神的需要有个家来放他的约柜。这是一般的观念。而且事实上大卫这样起义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他的先知拿单也起先很高兴，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还没有走到中院，神就对拿单说，他不可以为我建立家室，他不可以为我建造殿宇。你要知道殿这个字跟家这个字 Beth 是一样的字，在旧约里面没有分别，殿就是家，家就是殿。人住的叫做家，神住的才叫殿，皇帝住的叫做殿，平民住的叫做家，其实是一样东西。所以出来以后，神对拿单说，大卫不可以为我建立家。一个原因，因为大卫杀人流血，他东征西讨手上流血，他说我不要他为我建立家室，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为我建造家室。这是表面的理由，弟兄姊妹们，但是如果你仔细读撒母耳记下，你就会发现问题不这么简单。因为当他跟拿单讲话之后，底下就告诉他说，他不能为我建立家室，我要为他建立家室。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读到这里注意到这个事情，大卫听见了，大卫很留心，他听懂了神的话，你不能为我建造家，我能为你建造家，我要建立你的家。所以你看大卫感恩的祷告，我是什么人呢？你竟然要为我建立家室，而且应许我说在我的位上我的子孙要做王位直到永远。我们知道那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但大卫听懂了，人不能建立神的家，神要为我们建立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天然的人没有的观念。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建堂建堂建堂，建造着外面的教堂，但是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是你我，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清楚地教导我们是神的殿，保罗清楚地教导神的儿女聚集说，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建立在他的教会上面。我们不能建立教会，一般人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建立教会，有些很多传道人说，也不是传道人这样讲，弟兄姊妹写下记录说某某牧师来到这里建立了教会，有这样的事吗？我们能建什么教会呢？我们不过盖个堂而已了，造个会堂我们会做，找工程师，大家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奉献，有了钱买了地啊，有些教会现在正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就知道他们很痛苦，因为没有地方聚会啊，把东西搬来搬去啊，借了一个公共场所，礼拜天用一用，礼拜天完了赶快拆走，因为别人要用了。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要建造个会堂，有了钱弟兄姊妹人数多了，要建造会堂，甚至要扩大。今天我们聚会如果坐满了，当然要思想怎么样可以容纳更多的人，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外面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才是神所要建立的。我们哪里能建立教会呢？神要为他自己建立他一帮属神的子民，这才真正的教会。所以在新约里面比较更清楚的教导，我所说的是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也讲的，我们乃是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就是神的家了。换句话说，神把信心给我们，叫我们在信心里面一直持守，神就以此建立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更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我们是身体，是神的殿。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讲到，我们是灵宫，主乃磐，主乃活石，我们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一座灵宫，当神儿女在一起的时候，被建造成为神的主的教会，神的家，灵宫 spiritual house， 也就是家的意思，不是什么宫殿，就是属灵的家。神要把我们这些活石头，活的石头建造成为他所居住的所在，神住在信徒的心中，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住在圣徒的里面，这是神的家，是看不见的，非物质的，属灵的。这件事情你我都不能做，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建造这个家的神的儿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仆人治理神的家，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但是他说，神的儿子摩西全然尽忠，但是只有神的儿子真正是治理神家的人。教会基督是元首，因为他在建造。我们如果不让耶稣基督做主，就没有教会的建立。所以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是正在建造中的教会，而且这个建造是每一个人身上一点一滴，神天天在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更是我们讲过的题目，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前面说什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教会里面宣讲真理，因为神借着这些来建造他的家。那弟兄姊妹们，从雅各除了巴旦亚兰，在路斯那里梦见天梯而改变他一生，这句话是说说而已，到底雅各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雅各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读的三十五章是一个雅各总括性一生的说明，最后几节讲到他的儿子，我们没有读，因为儿子名字很长，一段一段恐怕大家也不记得。但弟兄姊妹们，神把雅各带出迦南地，带回到巴旦亚兰，在他母舅拉班的手下20年，做了什么事情？从表面上看，上次我们讲到还相当有反面的含义，他不过是在那里为人放羊，20年得了两个妻子，还加上两个妾，然后他就逃跑了，因为受不了。我个人相信雅各跟拉班的第一合约啊，每一次都是7年。怎么知道？因为你看，如果你圣经读的话，这里我就要说到大家圣经熟不熟。如果圣经不熟，每次要看圣经查得很麻烦。我假设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些事情，雅各为了拉结，看见拉结，当然这里有很 romantic 非常罗曼蒂克的一个故事。雅各逃出了巴旦亚兰， 逃到了巴旦亚兰，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拉结，拉结来放羊了，在那里正在一群牧人坐在那里彼此观望，因为石头很大，要等到人都聚齐了，把石头展开，大家一起群羊来喝水。那个地方我想一定蛮热闹的啊，如果有人在那里卖点冰淇淋，一定很生意很好啊，你想想看，一个市集。但是雅各到了那里以后，看看远远看见，他就问说，我母舅拉班在哪里？他说 no， 他的女儿拿来放羊了。我想拉班大概没有儿子，拉班有儿子哈，有哥哥，他有那个拉班有不是，拉结有个哥哥，对吧？但这些事情呢，你看拉结来放羊，一个女孩子一定受其他牧人欺负，结果雅各就把这人打发走了，然后给他的表妹吧放羊，给他拿水喝，开始一段很精彩的爱情故事。所以雅各为了拉结的缘故，答应拉班替他服侍7年，讲好的合约，7年满了以后，好了，洞房花烛夜。不过那时候大概洞房花烛夜连花烛也没有吧，蜡烛没有嘛，就晚上看不见。结果第二天起来一看，不是拉结，是利亚。圣经里特别记载为什么雅各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因为利亚的眼睛会说话，拉结的眼睛没有神气，可能像个死鱼眼，不晓得，他就不高兴。拉班做什么？在这里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大女儿还没有先嫁就把小女儿嫁了，不行，先把大女儿嫁了，你要这个再替我做7年，当中隔了7天以后就把拉结给了雅各，再做7年。雅各为了两个妻子服侍了拉班14年，他也没有话说，没有什么 可抗争的。为什么？人已经娶来了，不是你太太也是你太太。但在这些过程中间，雅各不满意啊，他一直要为自己兴家立业，你注意到没有？他离开拉班的时候对他两个女儿说，我服侍你父亲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雅各一直在想为自己兴家立业，神也不让他，不是不让他兴家立业，不过神对于兴家立业的念头跟雅各是不大一样的。在这个20年中间，雅各学习牧养，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学习牧养，一方面神给他好多儿子，一共是12个。你如果读后面35章，他把12个分成3组，分成4组，可是事实上呢，最好分作5组，因为在这5组生养的过程中间，雅各从他给儿子的命名身上，我们看出雅各在想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注意到，我说雅各生命被建立不是没有来由的，当他给12个儿子命名的时候，说出他心里想什么，这就是他属灵生命的改变跟长进，一步一步往前。但是这不是12个儿子生命，你要晓得给儿子命名啊，都是父母的盼望，不是儿子自己所盼望的。他们还没有刚刚生下来，哪里知道将来做什么事情，不过父母已经给他儿子命名。很多时候命名呢叫名不副实，结果出来以后不是这样子。我记得最有名的，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大智，一个叫若愚，很好的名字，一个叫大智，一个叫若愚，你说哪个比较聪明啊？如果你有两个儿子都取这个名字，不过他们两个姓不一样，一个叫大智，一个叫若愚。很多时候我们取的名字 说明父母亲的想望。所以第一个儿子，当他和利亚同房以后，生下来一个儿子叫什么？流便。我把经文放到这里，你们可以去查。流便是什么意思？有儿子，有儿子啊，有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生命的阶段，一个人有了儿子当然是不一样的，从此又有了责任，父亲的责任。前两天我在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普牧师讲了一篇信息，是从以弗所书出来的，告诉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对吗？但我心里不大服气，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不要惹儿女气嘛，我倒没有生他的气，我不大服气，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做父亲 不止这一段的，他为什么光光写这，而且对父亲讲的哈，那些儿子都不在，做父母亲的，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对吗？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是不是像我一样留心哈。圣经里面关于做父亲教导很多很多，箴言书里面很多很多，怎么样做父亲，怎么样做儿女，他没有说可以用杖管教儿女。那天如果 一讲的话，那些年轻人都跑掉了。但是雅各做了父亲，他有他的责任。生命的意义不同，重新检讨。你知道吗？医院里面都知道的，刚刚做了父亲，下一个头一个打电话给你是谁啊？你们有没有在美国生孩子？也许你们忘记了，几十年以前事情了，我是四十年以前事情了。生了儿子第一个事情，生了孩子第一个什么事情啊？谁打电话给你啊？当然家里人不算，谁在第一个打电话给你？不记得了。Albert 有没有 insurance 打电话给你啊？卖人寿保险就来了，有没有？忘记了，你没有，你真幸运。多少人刚刚生了孩子，保险公司打电话了，人寿保险来了。有没有这样经验？你们都没有吗？一个都没有吗？奇怪，你们跟我生在不同的世代，也许你们早就买了人寿保险。我生孩子人寿保险没买呢，到很晚才买。马上有责任感不一样，你死了怎么办？他就告诉你，你有儿子了，你死了怎么办？对不对？第一个生命的表现是有儿子。当我们能结属灵果子的时候，我们真正成熟。我真的不好这样说，有多少人带人信过主？那是你属灵的儿子，保罗带提摩太带提多，很多人都属灵的生养。那个圣经里特别说，没有儿女的比有儿女更多，为什么？有属灵的生养。中国人说养儿防老，对不对？圣经的原则叫我们生命的倍增，所以以后他跟雅各立的约，生养众多。神真的照他应许叫雅各生养众多，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生养，要带人信主。所以头一个经历叫做生命的传递，有儿子。一个成熟的人，生命传递对他是一种本能跟自然的现象。第二个叫什么名字？流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西面。为什么这里利亚跟拉结争宠，你晓得吗？虽然是姐妹两个人，姐妹俩不和。你不要以为一个家庭一个父母养大的儿女一定都很和睦，不是的。尤其这两人有利益冲突，所以拉结和利亚有争竞。在利亚身上，因为她长得不漂亮不美丽，所以她很需要有儿子来增加，来表明她丈夫对她的爱，所以她很高兴有儿子了。然后呢，第二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神听见我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里利亚的生命进步一点，他知道神听见他的祷告。而拉结呢，还是没有儿子，生不下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发现神听祷告的时候，对你生命是个大的改变。为什么会要去祷告？因为神听祷告，我知道谁听祷告，所以我愿意祷告。弟兄姊妹，我要问问大家，诚实地问自己，你的祷告神听见了吗？你有把握神听见了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有把握神听见你？神听祷告是什么意思？是环境改变了呢？还是你的难处拿开了呢？还是因为你得的恩典得的力量能够胜过环境所给你的难处呢？神怎么听祷告？是有求必应那一种呢？还是每一件事都听见，但是照他的智慧量给你一切最好的呢？你相不相信神所给你是最好的呢？弟兄姊妹，这些讲话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才有的经历，不是一天得着的。我们能有这样的领会，不是因为一次祷告， 而是经常的祷告，经常的祷告，从祷告中间得到了许多的证据和应许，知道神的善良、神的公义、神的诚实、神的信实，是需要我们借着祷告的生命明白神听见了。西面的意思就是说，神听见了，神听见了我的祷告，赐给我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答应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自动发生的事情，需要我们用心去明白，用心去领会，而这样的领会对于我们信心的增长、生命的进步是有直接的帮助的。第二个经历叫做神听祷告。第三个经历是什么呢？他说立位，这一回我的丈夫要跟我联合了，他们要结成一帮，你看我们的儿子，你们没有儿子，拉结没有儿子，利亚我有三个，你一个都没有。当然这里面有些得意，对吗？但是这里的联合立位，我们知道以后立位之派是神分别出来做侍奉神的人，但这里绝对不是指少数的人要侍奉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有联合的经历。什么叫联合？主与我同在。今天早晨我们不是祷告主与我同在吗？要我们经历，要我们看见，眼睛打开，要我们心打开，能明白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姊妹们，神与我们同在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种个人的想望，个人的 wishful thinking 而已，不是，是一个联合，必须是一个经历，叫我们真的知道主与我同在。耶稣基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与人联合。今天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些道理知识，而是确确实实明白主与我同在，他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被改变，因为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我与神联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在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保罗讲的时候，每一句话从他的经历里面讲，不是头脑里讲出来。但愿联合的经历，立位的名字不是一个名字而已，而是真正启发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追求与主同在、与主联合。生命的改变出于基于与主的联合，不然没有生命的改变。不是很多的教导叫你一套又一套生命的改变的道理、学问，教你怎么做人，不是仅仅一些道德上教导，而是实实在在因为你信了耶稣，生命的改变，这个才有价值。第四个经历叫做犹大，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你看利亚的生命在进步，因为他开始神在他的生命里面，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你赞美？祷告的答应什么时候你去赞美？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们，赞美是一个神儿女的特性，神儿女的指标。不是说我们每件事情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和华，不是像诗篇说一天七次要赞美耶和华，那你就一次、两次、三次，不是，是我们随时的态度。因为与主联合，你看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地上那样辛苦侍奉的时候，他在那里侍奉、行神迹、异能、讲道的时候，有人拒绝他，在他的故乡拿撒勒那一带，以后过了加利利的海这边，那些城的人拒绝他，耶稣就忽然欢乐起来，忽然欢乐起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你就显明出来。他赞美，为什么？他明白神的旨意而赞美，因为知道神在他身上做的事情不是没有意义的。耶稣在那里赞美是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不是因为我们顺利才赞美，而是因为体会到神的心意。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Yes Father， 那个是的特别重要。父啊，是的，每一件事情在神都是是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把握吗？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件事情太可惜了，这件事情错了，这件事情怎么办？ 等到我们有真正的信心，就学会赞美。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从父神手里所分给我们、量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不仅是好，是最好的，你最需要的。可惜我们不明白，我们常常抗拒神的旨意，常常抗拒神量给我们环境。有些事我们也没有在环境里面去寻求为什么。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一个秘诀。我们有时候遭遇的，我跟我的太太有时候遭遇的财务的损失，头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亏欠神没有奉献，已经成了习惯，是不是因为没有奉献，所以神说这些钱本来不属于你，我没有为丢掉的钱可惜，只为了我丢掉拿这些钱来奉献的机会可惜。听懂我的意思吗？丢掉就丢掉了，钱才是长翅膀的，会来也会去，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你没有用掉，就不是你的钱。我不是讲吗？没有用的神学是没有用不到的神学是没有用的神学。你用不到的钱也不是你的钱。前两天我在网络里面收到一个同学，高中同学给我一个发的邮件，他说什么是你的？他还没有信主，所以弄来弄去弄到最后，他说生命只有身体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妻子不能拥有，儿女也不能拥有，钱财、汽车、房子，等到你走了都没有，只有你的身体一直跟着你，因为你没有了身体，也就没有了。他弄错了，他没有信主。我告诉你，只有生命是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身体是借给你用的，钱财呢，更加不是你的，在银行里你没有看见，拿在手上的黄金不能当饭吃。都不是你的，等到你用掉了，那是真正你用到的。我们很傻呀，积蓄财宝给儿女，到底儿女在用什么干什么你都不问了，你自己用什么你都不晓得，要那么多钱财实在用不到。所以那些损失的钱财根本不是我的，我只是为那些钱财在我手里的时候我没有用掉而可惜，不是为了钱财可惜，我为了失去的机会可惜，我没有拿来侍奉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懂得赞美以后，他的生命改变。我希望弟兄姊妹对赞美有深入的认识，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可赞美的，如果你知道神的作为。这是四个儿子，从流便开始，一连生了四个，利亚很本事，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个个都是好的名字。我不敢说这些都是个个都是好人啊，你也晓得犹太人坏的也不少的，哈哈哈哈。流便就不是好东西，很多人不好，但是这里表明了雅各跟利亚跟拉结生命的进步。好了，拉结没有儿女，没有不生儿子怎么办？他也跟他的婆婆啊，祖啊什么祖婆啊，跟这个我就说跟撒拉一样，好了，我自己不生，把我的使女给你吧。他也把他使女毗拉给了雅各。我没有儿子，他怎么跟雅各讲？你给我儿子，不然我死了。你听听看这个话呢，这个拉结就是一副被宠坏的女孩子的样子。你给我儿子，不然我死了。雅各说什么？叫你不生育是神，其实我岂能代替神呢？拉结说好，毗拉给你，我可以从他得建立，他生了儿子算我的。毗拉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叫但。你看利亚的生命跟拉结的生命，拉结不如利亚。为什么叫但？但是说神跟我伸冤了，他也把神拉在口中，但是他的想法是神跟我伸冤了，好不好？一肚子怒气嘛，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但呢，这个名字真的也真倒霉，取他叫但，伸冤伸冤，天天讲伸冤伸冤伸冤，你常常讲伸冤，你自己烦不烦嘛？有这么多冤给你伸吗？利亚拉结不管，是。毗拉生儿子，而且毗拉不让毗拉娶，拉结娶的名字叫他但，伸冤，出了一口污气，大概这样意思。你说拉结好不好？拉结不曾长得很可爱吗？眼睛有光彩，眼睛有神吗？但是生命不大行，拉结就这样，外面很好看，里面的生命如何，一下就暴露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这样， 而我们的想法呢，老是要神跟我伸冤，老是要跟神跟我伸冤。保罗怎么教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听凭主怒啊，主必主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听凭主怒就好，你不要自己伸冤的。你自己伸冤，你就麻烦了。大卫跟扫罗是这样，大卫不为自己伸冤呢。大卫说什么？”我岂可伸手伤害受膏者，因为扫罗受过膏啊。他连割下扫罗的衣襟心里都有感觉，这事情做错了。当然因为把衣襟割下来，你知道怎么样，大卫在山洞，扫罗在山洞里面大解，所以他就趁机后面把这衣服割掉一片，然后出去以后，扫罗还糊里糊涂办完事就出去了。到了山那头，大卫叫他扫罗，大卫说：“是我儿大卫吗？”两个在山上互相喊话。你看看你的衣襟在我手里，但是我没有害你。他心里责备，我岂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们，大卫不肯为自己伸冤，神就替他伸冤。你为自己伸冤的结果，神就不需要替你伸冤。但是我们等不来啊，我自己伸冤，我可以控制。结果你就被怒气吞吃，在你的生命里面永远有一个监牢。我常常说什么叫做不肯赦免人呢、啊？在你心里面把他关在里面，每隔一段时间把他出来骂一顿，然后再放回去，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你要看住那把钥匙，不然他就跑掉了。你要一直记住他怎么伤害你的，不然你就把他忘掉了。你一忘掉，又不知道怎么骂他了，对不对？所以你赶快把这个钥匙记住，绝对不肯放走的。每隔三年去开一开，把他抓出来骂。这是你对那些不肯赦免的弟兄的态度。你一直记着他的坏处，所以你一直不有自由。你要伸冤吗？当然，你如果不记得了，你就没有什么冤可伸了。像保罗一样，到了罗马，那些告他人没去，不见了，他的罪名不成立。我们不肯这样，牢牢记住，因为我的儿子叫我们儿子的名字取他叫蛋，天天记住蛋，没讲蛋就想到伸冤伸冤伸冤。这是拉结，拉结毗拉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拿弗他利。他说我跟我的姐姐相争，而且大大得利，他有四个，我有两个，不错了，不是那么差，不是四比一，不是一，不是四比零，四比一，看看追上了，四比二了，差不多了。我与我的姐姐相争并且得利，他赢了。一个伸冤的态度，一个增进要赢的态度，是表示我们生命的狭窄，没有度量。拉结是这样一个人，你读那段经历你就知道。我们这里有姊妹叫拉结哈，拉结这个名字呢很可爱，但是他生命所表现的就是这样清醒。拉结生了，从毗拉生了两个，利亚也很有意思啊，你可以把你的妾，我也可以，我有一个，他也去把他的妾给了雅各，雅各又生了两个，怎么得来的啊？对不起哈、啊，讲错了。对，加德，第三个，第七个叫做加德。加德就是万幸，还好还好。利亚这个人比较厚道一点，他没有说伸冤，他说还好还好，万幸，每件事情都是碰巧的，还好还好，神还怜悯我。所以一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利亚的心比较宽厚，他没有去管他的妹妹，他说还好，神还帮助我。下一个叫什么？叫亚瑟，有福啊，我又多了两个。他并不把他的箭头指向别人，但是对于自己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有感觉，还好还好，万幸。加德叫的万幸，亚瑟叫的有福，我是有福的。他很知足。弟兄姊妹，一个人属灵生命从自己转向神是一步，从别人转向自己另外一步。我说意思就是不去看别人的过犯，看自己的缺失，看自己的得着。所以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去管别人，单独的好好的跟随神。所以利亚有一点进步，当然他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发展的完全。 又两个儿子。底下呢，哎，神眷顾利亚，这个当中很有意思啊。他的儿子出去捡蜂茄，蜂茄什么东西不晓得，你查字典的话，可能是一种叫什么爱情的东西啊，像现在用的一些药一样，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结果大概有香味啊，所以拉结说，把你儿子蜂茄给我，跟他姐姐要。姐姐说，你把我丈夫拿去还算小事，我儿子蜂茄你也要啊。拉结说，这样子，为这个蜂茄把你可以，我把丈夫给你，跟他交换。好了，交换结果怎么了？又生了儿子。你知道本来利亚已经停了生育，这回又生了儿子，他说这个交易有价值，所以叫以撒迦，他跟他妹妹做交易交换有价值了，以撒迦。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一个基督徒若是你的价值观改变，那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事情，你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有主得的一切，我们中国说有子万事足，是不是啊？有子万事足是吧？我外公啊，我的外公一共是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啊，我的舅舅，七个女儿生的他都不管，等到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他有孙子了，给他取名叫什么？给他取名叫什么？沈培足。这个足啊很奇怪，就是脚啊，足是知足常乐的意思。他说我有一个孙子，我满意了。我的外公给他孙子取名叫知足啊，培足。培是我们家排行榜排行，因为他们家里排行的叫家培常德，所以家子完了以后是培子。培子辈呢，我这个表弟啊，我的外公非常满意，知足培足，有的儿子足了。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每一件事情所做的事情有意义没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跟世人不同。因为保罗说，我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万事都看作粪土，只有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他的生命改变，价值观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名字所显出来的，我就是说都是表明他的看法改变的。以撒迦之后呢，再生一个叫希伯伦。希伯伦说，这回我的丈夫要和我同住了，永远 constantly abiding， 永远同住，不仅主的同在而已，同住。希伯伦的意思是住下了，永远同住。我们跟随主的经历不是打摆子一样，一下好一下坏，一直住在主的里面。耶稣基督在离开地上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我住在父的里面，父也在我的里面。今天圣灵呢要住在你的里面，而且永远与你们同住，不是一个外面的事情，是真实生命里面经历到主的同住。 abiding， abide 这个字啊，英文是 abide， 中文是太难翻了。 abide 就是长存，所以中文只有翻作永住同住。Abide in Christ， 住在主的里面。这句话呢，中文圣经翻了同住以后，英文什么意思都很难理解了。当你明白 abide， 而且是单独从英文明白，不是从中文明白的，或许有希望。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和我永远的联合，经常联合，不是将来联合，现在一直联合，每件事情步步与主同行。这个同住不是住，也是行，同行。我知道有一些，我认识以前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名字取作同行团契。我说为什么同行团契啊？他说不仅同心，他们取的是根据以诺的经历，与主同行三百年，他们盼望与主同行啊。这些弟兄姊妹年纪都很大了，所以三百年满足了。什么叫同行？每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不分家，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靠着圣灵，倚靠圣灵，跟随圣灵， according to， 按照圣灵的意思，每件事情凡事跟随圣灵领导。中国人说呢，三十十五年，孔老夫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吧？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七十呢，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应该每一件事情都不会超过基督耶稣的范围，不会违背主的旨意，这是因为经常同住的关系 Abiding in Christ。 总算最后拉结生了，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叫约瑟。还不满足，增添，当然我们都希望生命越来越增添，他这回不吵了啊，给我一个儿子，希望再增添一个，神也答应他祷告。约瑟的名字很好，叫做增添，一再的增加，属灵生命的长进是不断的过程，一再增添，神要增加我们在我们身上基督的成分。所以约瑟也是预表基督的。的确约瑟的这个人生命太特别，以后我们会看见他的道路真的不一样。约瑟的意思是增添，神不仅答应拉结的祷告，的确也给他属灵上的长进，看见说生命的增添。最后一个最特别，刚才我们读的叫做便雅悯，最小的一个，拉结生他的时候难产而死，他临走的时候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雅各改名字了。前面十一个儿子我想都是太太们娶的，都是拉结跟利亚娶的，但是约瑟拉这个雅各同意了，这个雅各不同意，把他改了，改什么？把便俄尼改成便雅悯，这个当中怎么不一样啊？当然大家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就知道，便这个字就是儿子，刚才我们讲流便，这个叫便雅悯，那个叫便俄尼，便就是儿子。便俄尼什么意思？忧患之子， son of sorrow。 便雅悯什么意思？右手高举之子，得胜之子。弟兄姊妹们，把一个难产的经历改成得胜，雅各真是有眼光。我想到这名字的时候，就不得不想起耶稣基督，他称为忧患之子 Son of Sorrow， 就是便俄尼的名字 Son of Sorrow。 但是耶稣已经被父神右手所高举。弟兄姊妹，你告诉我旧约里面没有圣灵的感动，你能够告诉我没有圣灵感动吗？这是一个例子。雅各如果不是被神启示，怎么会把儿子改名从便俄尼改到便雅悯？他可能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而他成为忧患之子，担负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罪孽背到十字架上面，并且在那里为我们舍罪流血，成全神公义作为，完成救赎。他自己神用右手高举他，使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从便俄尼改名叫便雅悯，就说明预表耶稣基督的得胜。我再说，这不是他儿子们的经历，是雅各的经历。雅各的生命成熟，我不晓得他有多少明白理解，但是神能够用他来感动他，改个名字，在这个改名字的作为里面说明多少的意义。这是雅各生命成熟。另外一方面，我快快讲，雅各不仅是这十二个儿子，他也在牧养上面，你看见他懂得什么叫做牧养。每一个人生命长进的时候一定都要牧养，牧养就是照顾别人，照顾他的牛群羊群，照顾自己的儿子。怎么牧养？第一个经历刚才我们提到，雅各见到拉结的时候转动那个大磐石，很有意思，磐石跟活水连在一起。为什么？耶稣就是磐石，什么时候有磐石什么时候有活水。你记得雅各井吧，约翰福音第四章雅各井，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活水磐石，旧约里面的预表，生命的经历，什么时候有磐石什么时候有活水。前两天我接到一封信，真是太奇怪了，有一个人大概是极端的灵恩派吧，他说主告诉他9月7号要回来了，9月8号7号要有 tsunami， 在加州也有 tsunami， 我不是宣传这些啊，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圣经不好好读的，他们极端的追求灵恩，结果有了错误的思想，根本不知道怎么检查。他真的相信神对他说话，到处发信。但是神永远不单独做一件超过圣经所做的事情，而且每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其中。如果没有磐石，没有活水，磐石的根基也底下就是活水，把磐石转开，水就涌出来。所以雅各头一个经历知道怎么样使他的牛群羊群有水喝， 哪里得到生命的活水？这两天我在讲什么叫讲道学，我说什么叫讲道，根据使徒行传七章斯提凡讲道给我的灵感。斯提凡说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摩西在 与他说话的神在西乃上与他同在，然后呢回到百姓中间就传递活泼的圣言。所以我说什么叫讲道，讲道就是一个活的人，神把活的话就是圣经给这个活的人，叫他讲道，使听见人都活起来，这叫讲道，把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的祖宗。弟兄姊妹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最要紧的就叫做生命能够流通给神的儿女。所以这里你看见雅各懂得什么叫供应活水，不仅这样，他也仰望神的祝福。当他离开拉班的时候，他对拉班说，我来你这里20年，我来以前你的很少，神祝福我使你的生养众多。雅各知道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是神的祝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照顾人帮助人，在神的面前有负担要服侍的人，必须知道不是他的努力，他虽然需要努力，最要紧是祝福。那雅各有没有努力呢？有，他的确忠心的侍奉，这些都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圣经的时候都找得到。第一次我讲的是29章1到12节，第二次我讲的是31章36到42节，第三组讲因爱心而侍奉，忠心的侍奉，29章27到30节，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终夜不得合眼，我尝试这样。他忠心做他的工作。为什么雅各有这样力量侍奉呢？那里讲出秘诀来。在他娶拉结的时候，圣经里特别记载，他因为爱拉结的缘故，看这个7年如同几天。其实2个14年都是如同几天，为什么？他因为爱拉结，甘心来服侍羊群，只有最难熬的那当中7天。我说那7天大概度日如年的，7天像7年。雅各因为爱的缘故，忠心侍奉，这是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人，我们都在侍奉主，都需要有的操练。最后一段话叫我受感动，讲到羊群的时候，就是他哥哥以扫要他到赶快到西尔去的时候，雅各说话了，他说我要量着群畜的力量慢慢的走，他说牛羊正在乳养，孩童们还娇嫩，若是催赶一天都死了。他知道按着群羊的力量慢慢走，这句话其实是焦裕廉牧师告诉我的。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年轻人他说不要太心急，的确需要按着群羊的力量慢慢走。那一天礼拜三晚上这个速读圣经哈，我讲这个事情，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以扫到西尔去啊？为什么以扫跑到西尔去了？当时没人回答，有一姊妹今天告诉我查了圣经找到答案了，为什么？我说西尔跟以扫什么关系，他去查了，因为以扫有一个太太是西尔的子孙，所以呢他跟雅各不能相处的时候，他就跑到约家去了，很简单，到了西尔以后就在西尔山里面。像这些简单的事情你查圣经你查得到。这里讲了一段事情，他到以扫到了雅各以扫在西尔，他说他要他弟弟一起去的，结果雅各不肯去，雅各说我要按照群畜的力量慢慢的走，我走，他叫哥哥叫我走，你先去吧，所以他没有去西尔。弟兄姊妹们，雅各最后一步生命的成熟，生命的炼净，刚才我们读经文，等到他要去伯特利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事情没有做，他要把那个神像都除去。他其实早就知道，怎么说的？因为当利亚离开的时候，拉结离开的时候，拉结正好怀着便雅悯，把他父亲的神像偷了去了。为什么要偷？不知道，反正偷了，然后呢把它放在篓子里面，自己放在骆驼身上，然后自己坐在骆驼上面。他的父亲拉班竟然没有搜出这神像来，大概不大吧，一个神像。还有外邦神在他们中间，所以当他要去伯特利的时候，雅各知道有一件事情过不去，一定要把偶像除去。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中间还有很多隐藏的偶像是你我知道而不能对付的。今天为了要到伯特利去，雅各对他的妻子说把神像都交出来，他们就交出来了。 洁净自己，除去外邦神，然后去建造伯特利的祭坛。这里插了一笔，拉结的奶妈底波拉死了，正好这时候死，就把他埋葬在那里，那棵橡树叫做亚伦巴谷，把他埋葬这里，表示什么？这是用预表的说法，拉结是他奶母的奶水啊。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有钱的人家有好几个奶妈，孩子奶妈带大的，奶妈跟孩子关系就好像母亲一样，等到奶妈死了，那个天然生命的根源也就切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一个人跟随主的成熟，最后的长进是完全归给主，完全的奉献，没有一样再为自己保留，也没有一个偶像留在自己心中，并且从此以后天然生命就断根。所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后不用自己力量，每走一步路你学一步，然后你知道你的名字叫以色列，神把它改过来。最后呢，造了一座祭坛，这个祭坛叫做伊勒伯特利，从字面上看就是伯特利的神。但是你仔细分析，伯特利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是神家的神，神不仅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神是神家的神，在神的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神自己。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神，这算什么教会？如果我们可以凭着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什么叫做教会？没有道理，天下再没有公理，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中掌权的是谁？当然是神，不是你我。现在因为教会太平无事哈，没有哪个人要争权柄的，所以讲这话容易。到有一天教会吵起架来，讲这个道不灵了，听不进去了，你在骂我呀？你说我在夺权呢？趁现在没有事情讲清楚，这个教会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就没有存在价值。所以神的名字伊勒伯特利，这是雅各一生经历的精华，到最后他取这个名字伊勒伯特利，神是神家的神。他改名为以色列，神跟他立约，就是给他祖父给他父亲所立的约，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从你这出来，再不像亚伯拉罕有两族出来，在雅各身上只有一族，神拣选的工作雅各身上完成，一步一步的做，开始发展以色列的国度。他的名字叫以色列，这是神家的见证。雅各在那里再一次立起石头做柱子，造了一座祭坛，再来立柱浇油奠酒，这回再奠酒。我想他出门行路的时候没有奠酒，现在 有酒在身上。弟兄姊妹，今天讲了这么多，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情，伊勒伯特利，神就是神家的神。然后你会想起我们生命怎么需要长进， 你会想起我们怎样需要把自己奉献全然归神，讲到生命的经历，讲到牧养的经历。